任伯安听了四爷胤禛的话，不但不害怕，反而还铁嘴钢牙的狡辩：四爷，这国家法典上哪一条规定了禁止民间写字啊？我是耳闻目睹了官员中那些肮脏事儿，想当成玩笑随手记下来瞧着解闷儿的，打算将来老了做不成生意了，在家里闲着没事儿写一出官场百丑图的戏来，那不也挺有意思的吗？难道说哎，这就犯法该剐了？如果写写字儿就犯法的话，那么今天十三爷不经顺天府私自带兵夜抄民宅，那又该是个什么罪过呢？老四还没答茬呢，老八已经忍不住拍案而起了：任伯安，你别在那胡说八道，十三爷是钦差，他有权抄你的店铺。你小子整天在阿哥府邸里来回的走动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呢，原来你是包藏祸心呢、啊、你说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这老八戏演的还挺足挺像的，任伯安是何等精明的人呢、啊、他能听不出来八爷这是话中有话吗？事情既然闹到了四爷的手里，我任伯安得让八爷放心，只有保住了八爷才能保住我的小命。想到这儿他冷冷一笑说：八爷，我任伯安虽然不才，可从来不受什么人的指使，也从来是自己做事自己担着。嘿，这番话和刚才老八说的话那是一样啊，也是语带双关，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八爷您尽管放心好了，我任伯安是不会出卖你的。老九见了这个阵势，也想找机会洗清自己，想到这儿他冲着外边大喊一声：来人呐！九爷府里的几个家丁应声而入。老九冷笑一声吩咐道：哼哼，任伯安，你行啊，已经把你抓到这儿来了，你还敢铁嘴钢牙的不认账？好啊，来，给我打，打死这个奴才。九爷府的家丁答应一声上前就要动刑，却被冷眼旁观的老四给拦住了。哎，九弟，你忙什么呢？俗话说火到猪头烂，不怕他任伯安狡猾抵赖，再说了在我这动大刑那也不大合适啊。来人，把任伯安送到顺天府去，告诉他们要严加看管，不准宽纵，不许任何人汉奸，可是也不许飞行虐待。四爷我要活口呢。这任伯安被带走了，老四从容地来到老八身边：八弟，真想不到咱哥们好好的一场宴会竟然成了个舞堂会审了，好在太子还不知道这件事儿，我想听听八弟有什么高见呢？老八摸不透四哥的心思，也不知道他说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强装笑脸回答说：四哥，你一向办事稳妥，我能有什么高见呢？要真让我说，咱们就近按九弟的办法严刑拷打，哼，我就不信他任伯安不招出后台来。胤禛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八弟，不能这么做，任伯安胆大包天，干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来肯定有后台，而且肯定是大后台。常言说投鼠忌器，任伯安是非除不可了， 可是为了这只老鼠，咱们能把花瓶也都摔碎了吗？老四这番话说得十分诚恳，一片维护皇亲阿哥的情谊在话里全透出来了。连一向与老四为仇，今天又被抓住了把柄的老九也受到了感动。他接过话茬说，四哥，你办事儿，兄弟们从来是佩服的，你说吧，该怎么着我们听你的就是了。好好好，既然九弟这么说了，我就实言相告，我想把这个案子交给九弟来审理。这老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老四老十三使了这个调虎离山计，巧捉了任伯安，弄走了那个百官行术，这是打倒阿哥党的最有力的武器啊。可是他干完这些事儿，却突然半路上撒手了，把这个带把的烧饼给他们扔回去了。这究竟是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关呢，还是欲擒故纵要我们的好看呢？老九想到这儿，吭吭哧哧的说，四哥，你这是？胤禛微微一笑说，九弟，我想好了，这事儿只有你出面最合适，因为你从来没办过差，父皇是相信你的，我和你八哥还有十三弟都在漩涡里不宜出头。不过四哥要交代你一句话，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，办得马虎了，父皇是会生气的，办得太认真了呢，就会闹出天下第一大丑闻。怎么办才得体呢？才能符合父皇的心意呢？九弟，你是聪明人，还用得着我多说吗？老九终于明白了，四哥没有害我的意思，他点了点头说，好吧，既然四哥不怀疑我就是那个花瓶，是任伯安的后台，那兄弟我就接下这个差事。四哥放心，我一定办的让父皇和四哥满意就是了。今天晚上为了智擒任伯安立了大功的老十三站在一边是一直没说话，直到这会儿他才完全明白过来了。好啊，四哥，你这是把炭火烧红了又扔到九哥的怀里呀，这一招可真是高啊。心想，八哥九哥，这后边的戏就看您二位怎么唱啦。经过这么一闹腾啊，大家伙都没心思再吃酒说话了，而且天已经过了半夜了，于是纷纷告辞回府。老四瞅了个机会，把老十三胤祥留下来了，再三的叮嘱他，十三弟，你行，这个计策果然不错，四哥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。可是我还得交代你一句，任伯安的案子你绝对不要再过问一句，叫老九他们去做蜡吧。还有那个百官行术咱们绝不能看，连箱子都不能碰一下，禀明太子，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咱哥俩吃心眼实的亏太多了，这回咱们无论如何得防一手。老十三爽朗的答应一声，好，四哥你就放心吧，我不是从前的那个老十三了。这任伯安一个案子，风声韵一个案子，再加上太子为了剪除异己下令逮捕的官员，几件事儿拴到一起，把京城里闹得人仰马翻，刑部和顺天府的大牢里更是人满为患，犯官们挤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，吃着不堪下咽的囚食，受着监狱禁足的呵斥，今天提审，明天用刑， 他们这些平常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能受得了吗？真是哭天无泪呀、啊！当官当官，十年寒窗，好不容易熬了个官，想不到朝廷政局一变，竟然落到这样的下场，谁不胆战心惊，谁不满怀心酸呢？当然了，也有不少人趁机想方设法的巴结太子以求升官，但是更多的人却是看破了红尘，宁愿回家当老百姓，也不想再等着挨刀子了。于是留守京师的尚书房大臣马齐就成了众人争相拜访的人物了。这个人去找他诉苦，那个人去找他喊冤，告病假的，托人情的，发牢骚的，哭鼻子的，哎，什么样的人都有啊，把马齐纠缠的是心烦意乱，脑袋都要炸开了。其实啊，他自己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呢。当了这么多年的尚书房大臣，虽然没有什么大功劳，可是也没出过什么大错啊。皇上嘛，也还算信任他，看重他。可是自己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太子倒台的时候错走了一步棋，跟着大伙起哄保了八阿哥。结果皇上骂他没出息，太子恨他不仗义，一下子两个主子全被他给得罪了。如今太子要和大家算恩怨旧账，大家一窝蜂的来找我这尚书房大臣，可是我自己如今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又能给谁帮得上忙呢？体谅的知道我有难处，不体谅的还会怪我不讲交情呢。唉，处在这上下不落好的境遇之中，我还有什么干头呢？马齐思来想去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修了一道奏表，要告老还乡了。当然了，这事儿他不敢让太子知道，他派了600里加急的快马，把这奏表直送到扬州皇上面前。京城里被太子闹得一塌糊涂，但是在扬州城的老皇上却玩得十分痛快。自从在落马湖收了方苞，交了这位老朋友以后，康熙真是如鱼得水呀。这方苞学问渊博，见多识广，又在流落江湖的几年中饱尝了民间疾苦，看透了朝政时弊，再加上他无官一身轻，敢说敢讲，没有顾虑。康熙呢，知道方苞无官无权无野心，说的全是肺腑之言，于是他们俩是越谈越投机，越谈越亲近。车驾来到南京，魏东亭抱病起身，每天都侍候在康熙身边。这位老侍卫的忠心细心那是没说的，他在江南的人缘，说话的分量，对民情吏治的熟悉，那更是别人没法比的。这三个老头凑到一起，又是这么知心，那还能不痛快吗？康熙心中的忧闷孤独是一扫而光。魏东亭带路，方苞作陪，他们把南京扬州一带的名胜古迹山林景致一处不落的全都玩了一遍。康熙这次南巡的目的之一呀，就是想放开手脚，让太子去处理国政，以便对他做进一步的考察。所以啊，老皇上玩归玩，说归说，但是朝廷的大事儿他也不能忘记。何况京城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也不断的有奏表呈来，康熙不管也不行了。这天夜里，一摞京城里发来的奏章就摆在老皇上的面前。这康熙刚拿起来一看就火了，他啪的一下把奏折摔在了几案上，站起身来急促的来回走着。方苞还不知道康熙的这个脾气呢，可是魏东亭张廷玉那都是十分清楚的，这是皇上生气和紧张思考的表现。 一个个吓得站在那儿大气儿都不敢出了。突然康熙停在张廷玉的面前说，张廷玉，落马湖风声韵的案子是你写的参贺表彰，太子这处置意见你看了吗？
哦，回皇上，臣已经读过了。
哦，读过了咱们就能说到一块儿了。你说他们这样办像话吗？朕的意思是要借风声韵行贿买官、敲诈百姓、贪赃枉法、贻误和功等等罪行昭示天下，明正典刑，以扭转这官场腐败的风气。可是他们却避重就轻，只以冲撞圣驾定罪，判了个流配三千里，还说要朕法外施恩。哼，如今风声韵的尸体恐怕已经臭了，朕就是想施恩让谁来承受呢？还有对这一大批贪赃受贿的官员处置，朕越看越不明白，胤禛这个太子是怎么当的，办事怎么能如此偏私呢？一点也不光明正大，这样下去如何得了？张廷玉知道还不止这些呢，任伯安的案子康熙还没看到呢，要是看见了那才得发火呢。可是如今在尚书房他是排在最前边的大臣，他要不说那也得担责任，所以等康熙发作完了才小心翼翼地把任伯安的案情说了一下，末了又补充说，皇上，居臣看四爷十三爷办事十分谨慎，他们已经把那个黑档案给封了，这件事牵涉的人很多，下边的臣子中也十分慌乱，有人说张廷玉一边说着一边偷眼看了一下康熙的脸色，坏了，皇上要发火了，吓得他把说了一半的话又咽回去了。可是康熙却等不及了，急忙问他说什么。哎呀，张廷玉，你不要这么吞吞吐吐的嘛，是不是说朕对太子太偏袒了点？张廷玉见皇上发火，扑通一声跪下了，魏东亭也急忙跪下抢过张廷玉的话头说，主子息怒，张廷玉说的是奴才从外边听来告诉他的，下边臣子们说要跟着太子干眼下难免一死，要是跟着皇上干呢将来难免一死，横竖早晚都是个死，臣子们的心都寒了。康熙一听这话更是怒不可遏了，哼，全是混账话，怕死怕死就不要当官嘛。魏东亭，这话不是你瞎琢磨出来的吧？魏东亭赶紧趴在地上磕了两个响头，主子圣鉴，奴才怎么敢妄言欺主呢？两个多月来已经有70多个部院大臣和封疆大吏上折告病，奴才身为主子的包衣家奴，这种事儿不敢不居实回奏啊。康熙刚才训斥魏东亭那是在气头上呢，其实啊对这个老侍卫的忠心他是从来不怀疑的。听到这儿他也冷静下来了，慢慢的走回到御座，长叹一声说，唉，胤禛这个孩子还真让朕失望啊，怎么老是扶不起来呢？现在他已经处置了，朕又不能不给他留面子，唉，难哪。任伯安这个案子要一律严处，老四他们办得还算不错， 但是对风声韵的处置要严词驳斥，要让他们重新审理。方苞啊，你来拟旨如何呀？
方苞赶紧上前一步，躬身施礼。圣上，臣方苞以布衣之身陪伴君王，不过是游戏笔墨，纵情山水而已。圣上既然以臣为友，那代批拟旨之事非楚友之道啊。张廷玉身为尚书房大臣，从政几十年，办事稳健，这旨意还是由张廷玉代你为好啊。
对对对，朕是让他们给气糊涂了。廷玉啊，这件事呢，还是由你来办吧。朕原打算再好好的玩上个十天半月的，可是你们瞧瞧啊，这才几个月的功夫，北京城已经被他们闹得人仰马翻了。哎，朕老喽，老了，顾不过来了。虎臣也老了，这些天哪，让你累得不轻。算了算了，不玩了。虎臣哪，你去传旨，明天一早发驾回京。
康熙说完，只觉得眼眶一热，差点没流出眼泪来。下边的几个臣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皇上从高兴到发怒，又从发怒到伤心。唉，他也是有一肚子的苦处啊。想到这儿，几个人都觉得心里酸酸的，很是难过。所以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魏东亭呢，比他们更了解皇上，他在皇上身边可以说是侍候了一辈子了。此刻听皇上说得如此动情，真如万箭穿心一般呢。主子马上就要起驾回京城了，主子这一回去，自己今生今世恐怕是再也见不着他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一阵心酸悲从中来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。但是他怕惹起皇上的恋旧之情，惹皇上伤心，所以强忍着没敢让眼泪流出来，只是哽咽着答应了一声：老奴才这就去安排。说完他站起身来，深情地看了康熙一眼，便转身快步退出去了。